那圣灵为着要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象，所以就给了你这样特别的结构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灵要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能叫这些诗歌能进到我们的深处，能变成我们的血，变成我们的肉。等到你真的这样的时候，那么自自然然到了时候，那个赞美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约拿，当他到了鱼肚子里面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约拿记的第二章，那是约拿在鱼腹里的祷告，那个祷告是美丽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祷告你发现通通是用诗篇的句子把它连起来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就是那些句子呢，曾经有一度是进到约拿的肚子，进到约拿的身上，进到约拿的骨头里面，进到约拿的血轮这个血里面去。那么到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能用已经种在它里面的，就在那里发表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我在这里顺便的提起一件事，这是实行上的，弟兄姊妹可以做可以不做。我记得我们在巴西的时候啊，曾经鼓励一般的弟兄姊妹，特别在圣保罗的聚会，那里呢，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播饼的时候很贫穷，我们祷告几句就没有话，祷告几句就没有话了。所以后来我们说好不好啊，我们大家立定一个志向，就是诗篇里面有很多赞美的话，有很多的诗篇里面有很多祷告的话，有很多赞美的话，那我们好不好呢，就把所有诗篇里面的祷告和赞美呢通通把它背过。那么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那个资料给弟兄们，你就当然你就知道诗篇里哪些是祷告，哪些是赞美。那感谢主呢，我们知道在圣保罗有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就是包括年轻人，他们就把它背过来。那起头背的时候印象不是很深，但是慢慢慢慢的，等到啊这个慢慢，因为这些都已经进到它里面去了，那么等到圣灵做工的时候呢，你看见有的时候起头的时候，你看有的人还很生还很硬，但是慢慢慢慢的，你发现到了有一天，因为这个东西圣灵已经把它刻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到时候呢，你看见圣灵可以借着这句话，可以借着那句话，然后那个赞美就变成非常好的赞美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一班弟兄他们学习不用自己的话来祷告，不用自己的话来赞美，他们用诗篇里面已经有的话来祷告来赞美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班弟兄们，他们经过苦难，好像约拿一样，他们能够祷告。那个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约拿在鱼腹里面是最痛苦的地方。等到一个人进到鱼肚子里面，有的人猜约拿到底做什么？有的人说他可能摸出鱼肝油来，因为他在鱼肚子里面。但是我们相信约拿在鱼腹里面是最痛苦的地方，但是感谢主，他能祷告，那个祷告应该是最好的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落到这种光景，你应该不可能祷告。但是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平常约拿，他让圣灵把一些的诗篇刻在他的里面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篇诗篇是这个结构，目的就是要叫他深深的进到我们里面。那么起头的时候呢，这些不过是字句，但是你没有想到什么时候圣灵用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些字句都变成了那些字句呢，都能够深深的感动我们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如果为着要学习赞美，平常我们应该有一些的准备才对。平常我们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学习用圣经里的话来赞美，用圣经里的话来感谢，用圣经里的话来祷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久了久了以后，你很自自然然的，你自自然然你的祷告里面，你的赞美里，许多时候比我们的话深，许多时候呢比我们的话更容易这个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这两篇诗篇呢是用字母来安排的，因为这样呢就是年轻的小朋友，犹太孩子们，他们年纪小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背这两段的诗篇。那么到时候你看嘛，这个因为这两段我们说过是非常重要的示范诗篇，给我们看见赞美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真的赞美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内容是个什么样的内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首诗歌呢是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来写的。那么你如果注意118、11篇跟112篇，你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就是 这里的赞美啊，很明显的是有内容的。比方说，如果我们读这个，如果或者我们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很多的诗篇，很多的诗歌，有两种词，一种的诗歌声音乐很好，你听起来非常好听，但是呢，就是一些的声音就是了。但是有的诗歌呢就不一样，有的诗歌你发现呢，那个诗歌那个赞美的诗啊，的确是能把你带到主的，能够把你里面那个赞美的感觉啊，把你带出来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也许弟兄姊妹不大注意这首诗歌。我们晓得，根据尼托圣经，他认为这个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一首赞美的诗歌是达贝写的诗歌。这个达贝有一天呢，他眼睛不对了，这个眼睛怎么样都不能见光，所以医生呢就把他放在暗室里面。那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有一天，这个因为他眼睛不能看见，但是他曾经让神的话进到他里面，所以他特别对于启示录非常熟，特别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，他就觉得很稀奇啊，圣灵就借着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呢，把那个感觉啊给他。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灵感来了以后，他赶快请旁边一个弟兄帮他忙，把他里面那个思想啊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那个一开始就是一首诗，所以原来呢一共是写了14节，把那感觉就带出来。那么那个感觉呢，就是预报就是达比呢，他真的根据圣经里面第四章第五章，就是我们的主在就是天上宝座前的光景，然后你看见那羔羊是怎样，你看见羔羊怎样站在宝座的中央，那么那一幅的光景呢，那么这个达贝他看见了，然后呢那种情形呢，他就把它写成诗歌。那那个时候他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灵感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么一写完了以后呢，一共是14节，然后他自己给他加上一个这个标题，叫做无终之歌 The Endless Song， 就是这首诗歌是没有终，没有结尾的，是无终的诗歌，非常非常的雄壮。那根据尼弟兄2000年来，如果你要选诗歌排行榜的话，你找不到一首诗歌呢比这首诗歌呢更高了。那的的确这首诗歌呢里面的每一句话，那个不光是赞，不是无病的声音，不光是说哈利路亚，不光是用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。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赞美就是感谢赞美赞美感谢，翻来覆去的。那真正的赞美呢，你看里面是有感觉的，真正赞美你看从深处啊有一句话来，另外深处又有一句话来了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赞美和普通的诗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赞美严格说来是需要启示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个赞美呢是要让你看见我们的主有多好，我们的主有多美，我们的主有多荣耀。那这个需要看见，这个需要启示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的荣耀，我们没有看见主的美丽，我们所有的话都变成无病呻吟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，有的根本是我们脑子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吗？如果你读111篇跟112篇，你发现这2篇诗篇是有启示的，圣灵呢在让我们的深处看见了一幅的图画，所以呢你就不能够不赞美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基督徒的赞美呢乃是根据你所看见的。这个赞美不是我们普通称赞别人，我们喜欢普通称赞别人，称赞惯了，我们总是叫别人喜欢。所以你看有许多时候我们称赞的话是过于那个事实，别人一听见就知道你是不过讨我欢喜就是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赞美不是讲几句称赞的话，不是，因着有启示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那个赞美结果你不止，你结果发现那个赞美能够一直达到主的宝座，能够摸着神的心。那这个需要什么呢？这个就需要启示。那么那刚才我说的达贝那首诗歌呢，14节后来就把它变成7节，那么现在我们普通的诗歌里都有的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注意它，那就是听那千万声音呼喊，那首诗歌。那这首诗歌呢可以说是2000年来你找遍许多赞美的诗歌，那实在是很好。我们知道在美国像 Crosby 也是克罗斯比姊妹，她是个瞎眼的姊妹，他也写了好几首很好赞美的诗歌。 但如果你比较这两首诗歌的话，你发现一个就是赞美就是了，但是达贝的那个诗歌呢，那个赞美呢，能够叫你真的摸到宝座。那个达贝那个赞美呢，真的叫你摸到天。因为严格说来，根据111篇、112篇呢，你看见这里的这个赞美啊是有内容的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普通我们的赞美啊，都是一面是根据主的身位，还有一面根据主的工作。所以在波饼聚会里面，或者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赞美一定是一面是摸着主的工作，另一面摸着主的身位。那这个就是111篇。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也许这是他在地上的赞美，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在政治人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切称谢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。所以我们的主能有赞美的话，因为他看见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我们所以能够赞美，因为我们赞美神的工作。他的工作呢，他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我们都是喜爱神工作的人，所以我们不只要思想，而且我们要考察。你越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赞美就越加增。所以我们主的赞美乃是根据他对父的认识，他看见说他的作为何等的大，他因着喜爱的缘故，所以呢他能够思想，他能够考察。然后第二第三节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所以这个和他所行的和他的工作很有关系。他的公义存到永远，公义乃是指他的性情来说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他所做的，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他所施的。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，那就是他在我们上所做的许许多的事叫我们不能忘记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所以我们的神是爱的神。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是有丰盛的慈爱，有丰盛的怜悯。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，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。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那这里的粮食不光是普通的粮食，也是属灵的粮食。那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，他特别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。那么这个敬畏他，这个敬畏他的人，那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个敬畏他的人特别是有所指的。那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献上赞美，主要就是因为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而且呢他守住他的约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。我们所以能够赞美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把握。我们所有赞美是因为他永远纪念他的约。什么叫约呢？约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约的话，神可以爱我们，神也可以不爱我们。神可以这样做，神也可以那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受造的人，我们怎么能抓住创造的神呢？他今天爱我们，感谢他。他如果明天不爱我们，我们能不能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们？他是神，他可以爱我们，也可以不爱我们。他太大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愿意和我们立约，他愿意把他自己限制在他的约里面。因着他和我们立了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现在他如果立了约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一定就受了他约的限制。那么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似乎就能抓住他了。我们能抓住他的应许，我们能抓住他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守约的，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慰。比方说这个挪亚就这样。等到挪亚，你记不记得他们经过了多少天的这个他们在方舟里漂流？你看那个大水，大雨倾盆，那个大水洪水泛滥的情形，那实在说来，回过头去他们都害怕的。回过头去，他痛定思痛，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你看他们所经过的。我想每次回过头，他们一定非常的恐惧战惊。现在他们经过了这个大水以后，你看见所有血气通通死了，现在只剩下这八个人。 那弟兄姊妹，特别这八个人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的心情什么心，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